也论文已经说明完有部式的内容，那接着请看到科判经部众夺的内文，众是指同样是允许某说法中的某些部分，但是夺就是去否定掉所说的另外一个部分或者是主张。好，经部众夺，具体因果理且可然。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所谓的具体因果，就是在具有法中，那么某一法为因，那么其他法是升起的果法，那么从道理上来讲，就会有亦有一切有，亦无一切无，这种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这种因果关系，就是所谓的具体因果。如黑板上大家的左手边，我们只画比较简单的啦，亦有那其他法同时存在，这就是所谓的具体因果。那他说具体因果理且可然，就是可以符合掉符合那个亦有一切有，亦无一切无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但是呢，在具有因中如何可言互为因果，那这就牵扯到一开始对于具有因跟适用果的定义了，对不对？具有因的定义是什么？大家还有记得吗？是具色论事情的定义是什么？互为果，对不对？我们翻回论文好了，大家我们再温故知新一下，请看到讲义四二八页，四二八论文的最后一行，讲义四二八论文的最后一行，科判 A 的地方，若法根互为适用果，那彼法根互为具有因，根互就是 A 对 B,B 对 A, 当然 AB 不只局限于一法啦，我们这边只做一种说明代表。如果法与法之间互相为适用果的话，那么这样的法法之间彼此就是具有因的关系，这就符合具有因。所以在讲义四三八页才会有这样的经部，才会有这样的反驳。具体因果理且可然，是如黑板上比较左边的这种这个图示，一有一切有，一无一切无，这样是可以的，只有单方面的啦，只有单向的影响。但是怎么会有这种双向以上的影响呢？他说怎么可以说互为因果，那这就是黑板上的偏向右手，大家右手边画的可能有点不是很清楚，就是 A 跟 B 之间是互相有影响的，互成因果的，那进步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那因为呢，在阿含圣典也有讲嘛，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嘛，但是却没有什么反过头来，却没有反过头来讲嘛，好，所以他经部也许是站在这样的一种角度，因为经部本来就是以经为量，那个圣典就是他的一个圣教量，那圣典里面好像没有提到互为因果啊，那你怎么可以提互为因果呢？那有部回答，这边的有部回答是从普光跟法宝的注释书，他们都是这样的理解，认为这边的问答是经部跟有部之间。可是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合理啦，为什么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具有因用互为果来做定义，是谁的讲法？是世亲的讲法。可是婆沙的正义跟众贤顺正理论的说法是用这个定义来说明具有因吗？不是哦，对不对？并不是哦。同样是在四二八页， 的注脚栏，就是我们刚好有引用428页注脚25刮胡三，法宝的聚色论述，就是有提到看引文的第二行有看到吗？此是指聚色论是清的说法，对于具有因的说法，此聚色论与大毗婆沙论的卷16的评加，也就是有部的正义，还有什么？还有众贤的顺正理论不同，就此与婆沙还有正理对于具有因的定义是不同的。那婆沙跟顺正理论的说法是一致的，婆沙所说的是同一果义是具有因义，所以没有讲互为因果，没有。那同样的顺正理论也是有为法一果是具有因义。那顺正理论的文如讲义429页注脚栏的第二行，顺正理论是在卷15，有为法一果可为具有因，他的意思就是说诸有为法去承办一果，就是去成就同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有为法，这些有为法就是这一个果法的具有因，所以婆沙跟顺正理论是一样的，但是婆沙跟顺正理论都没有讲互为因果，都没有，所以很特别的，就是在讲义438页这边，虽然我们科判是引用古德的角度来做来下科判的，但是如果这边是有部的回应的话，假设我是有部，我就会说我没有讲互为因果是具有因啊，那不是我说的，你要找去找谁啊，去找世亲论主啊，那个不是我有部的看法。所以这边到底是不是有部答就是姑且我们讲义还是用那个古德的角度来下了下科判了，但是也许不是了，也许不会是有部的正义。好，那这个怎么去回应经部的非难呢？那么回应是说，即有前说，此亦无为。前说是指什么呢？那么依照普光的聚色论记，大家参考注脚55刮胡一，前说就是指同样的上一段论文的具有法中亦有一切有，亦无一切无，同样的以这样的一个逻辑来去说明互为因果也是合理的，它可以说明同具起的因果，也可以去说明互为因果，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样的一个定义，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不但可以去说明具起因果，就是黑板上大家的左手边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同样的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也可以去说明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总而言之，站在有部的或者站在这一家的互为因果的说法，阿含的圣典同时可以去说明这两种事项的展现，都没有问题，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接着再看下一段，经部的难破。若尔如前所说，照色互不相离，如前是指讲义的436页，刚才总共有八段文，对不对？是具有法却不是具有因，那照色互不相离就是指第五项跟第六项，大家可以翻一下，那第五项是有对照色，那第六项是少分俱生的无对照色，那照色互不相离也应该要互为因，那乃至呢照色与诸大种或者是心随相等与心等法，总而言之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八项内容 他们也都是具有法嘛，所以都是互不相离。那应该也要是互为因，也就是应该他们就有具有因的关系才对啊。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这些法也是一有一切有，一无一切无，也符合什么具起那个，也符合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定义。好，那么进一步再讲的详细一点，也就是说刚才回应者讲到由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个阿含圣典这样的一种理则，可以去说明互为因果嘛。那可以去，所以在只要是符合具有法中亦有一切有，亦无一切无这种此有无故彼有无的关系，就可以说明互为因果的话。那么在讲义436页所提到的那八项也是亦有一切有，亦无一切无啊，所以他们也应该要是有具有因以及适用果的关系，对不对？从逻辑上来讲也应该要这样，因为这是你有不讲的。但事实上是这样吗？不是，因为前面已经提到了，前文的那八项虽然是具有法，却不是具有因以及适用果的关系。所以经部这边用刚才有部你所下的所说明的那八项的内容来反驳你，意思也就是说有些具有法它脱离了你所说明的定义这样的准则了，它不符合你的准则，却在事项上它们符合亦有一切有，亦无一切无的逻辑。好，那接着再看金部难破的第三行，若为如三藏互相依住，如是具有法，因果亦成。他意思是说，如果像我们看到的有 三根木杖或棍子互相依住，那代表说他们也是互为有利的，具有因果关系，就是我们讲的三个鼎立，然后三个木杖或棍杖鼎立，那么你拿掉其中一个，另外两个就倒了嘛，所以代表互相有因果影响的关联性。那同理具有法的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也是如此，也如那三藏一样的情况。如果说你借由这样的事项来去证成具有法的互为因果关系的话，那么接着经部就提出反那个质疑了，此应思维如是三藏唯由具起相依立住，唯由前身因缘合力，定彼三藏具起住耶？又于彼中亦有别物神沟地等莲池令住。莲是借由神跟沟让它接连，池是借由地等等让那些藏能够依持在地面上。好，所以站在有部的看法是由具起相依力，三藏得以互相扶持而住。可是更正，不好意思我又口误了，站在有部的看法，三藏能够互相依力而住是由具起相依力，但是进一步的看法是什么呢？是由前身因缘合力令三藏聚起而住。那么前身因缘合力是什么呢？就是由人工去扶持，然后由沟由绳。那么这如注脚讲义438页注脚56注脚56就有比较白话的解释。好，所以站在经部的看法，三根棍杖会可以互相扶持立于地面，是先由什么？先由人为的 先把他们架在一起，那有时候可能还要有什么一些小道具，可能钩啊或者绳稍微绑一下，那么他们才可以三丈鼎立在地面。所以并不是单纯由三支棍杖他无缘无故就可以立于地面了，一定还要先有人力等等的扶持，那你要算准角度啊等等。好，那么有部对于经部的这种反驳他要怎么去说明呢？请看到讲义439页，有部就论文提到，此义有余同类因等，是故具有因义得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请直接看到注脚57括弧一引文的第一行，说一切有部旧言，就是旧言就是针对刚才经部所提出的这个三藏鼎立这样的一种说明，是先有前众因缘和合力三藏才得以顶住，因为这个确实是符合现况嘛，三根棍杖要鼎立而在地面一定是先有人力，这个是符合现实的。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现况要怎么去说明呢？有部的回应是，具有法身时不但同时互相有力成具有因，此中亦有其余的同类因等，是故具有因义得成。那如彼三藏非但相依有力令住，亦有神勾地等连持令住。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没错，有你经部所讲的先借由人力还有勾神以及地面让三藏能够鼎立而住，这个是符合事实的。可是当这些当三藏鼎立的情况已经呈现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互相的影响是具有因，那么经部你所提的人力以及勾神还有地面等等，这个是什么其他的因果关系，比如说他这边提到的就是什么同类因等等。所以总而言之，一个国法的呈现背后可能有什么我们所讲的众因缘和合，那众因缘和合中有些是具有因，有些是同类因，还有可能有些是其他种种的因缘。好，所以这也就符合了不管是俱舍论或者是我们在其他论书所讲的佛教所主张的是没无一因生论，没有单一的因就能够生成某一个果法，一定是什么众因缘和合，那这样的众因缘和合里面的种种面向又不同，有以阿毗达摩这边来讲可能就有具有因有同类因或者是有其他的比如说如果往后我们提到心心所彼此之间的话，可能又有相应因或者是等无间缘那又很复杂了。好，所以到此为止那么对于具有因的探讨就结束了。所以从这一段文的探讨来看的话并没有像我们在其他讨论那个三世十有法体恒存的情况，那个世亲有用一种很酸啊或者是用假同意真反对的那种 口语来论述，他是到这边有部就总结了。所以可以看得出世亲应该是说站在具有因的定力来讲应该是赞成所谓互为果，互为是用果，那么这些诸有为法就是有具有因的这样的一种见解，这应该是世亲的本身的认知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哪里不清楚的地方吗？好，那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接着我们来看六因的第三因，同类因。请看到讲义439页的论文，如是以说具有因相，第三同类因相云何？ 颂曰：同类因相似，自不地前生，道辗转九地，为等圣为国。家行生亦然，文思所成等。好，那么这一季半的颂文是在说明同类因的定义以及相关的内容。那么从相似自不地，那么这边呢，自不地这边的一个标准在说明同类因主要只局限在有漏法，在往后论文会提到。那么无漏法的话呢，是在分号的后面，所以他用道，这边的道是指无漏法圣道等。那辗转九地，也就是说他不局限于自部还有自地。自部我们是把它分成五部啦，见苦、见集、见灭、见道还有修所断，总共有五部。那地呢，就有三界九地这样的一种分法。在有漏法之间呢，只有自部跟自部为同类因，那么自地跟自地为同类因。意思也就是说，有漏法里面见苦所断，它不会当作见集乃至于其他部的同类因，那么欲界的有漏法不会当作其他上八地的同类因，不会。但是这是只局限于世间有漏法，如果是无漏法的话，圣道来讲辗转九地都可以作为同类因，就没有这种八地的局限。因为无漏法它不系于这个八地里面，它是不系的。但是唯一一个标准是说为等圣为果，也就是说因是比较劣的，果呢可能它的等级与因一样，或者果法是比较殊胜的。好，那除了无漏法有这种情况可以辗转九地为等圣为果之外，家行深的有漏法也是如此。那家行深的法是指哪些呢？就是指文所成功德、思所成功德以及修所成功德。那么后文会提到，这跟我们讲的文思修三会不一样。文思修三会包含在文所成功德里面而已。好，那么这个是颂文大致上的意思。那接着我们来看论文长行的解释。第一个先解释颂文的前第一句话，同类因相似，同类因则为相似法与相似法为同类因，也就是法法之间，前法跟后法它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那下面就举两个例子做说明。第一个例子是从三性的角度，善恶无忌的角度来做说明。所以科判 A 是诸运相望。好，善五运与善五运辗转相望为同类因。染污对于染污，无忌对于无忌，那么它的五运之间辗转相望。好，那染污它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不善跟有复无忌，这两种都是属于染污法。好，那对于无忌呢，它有其他的义说，有三家的义说对于无忌。所以对于净无忌，净无忌是指什么？是指无复无忌，也就是在诸运相望这个在下一行论文的最后面，无忌无忌与无忌，这边的无忌只局限在无复无忌而已。为什么？因为前面那一句话是染污与染污，那染污就包含了不善跟有复无忌，所以后面的无忌只有局限于无复无忌。那对于无复无忌的看法有其他三家不一样，我们看到下第三行的论文。 有余师说尽无际蕴，五是色果，四非色因。哦，那么看这个论文也许会不飒飒，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论文的后面用因果的关系把它标示出来。五是色果，所以色蕴尽无际，我们这边前提都是无复无际哦，所以等一下我会省略掉无复无际，然后避免口那个嘴巴重复一直讲，那个人最后打字会很累。在无复无际五蕴中，五蕴是果，色是因。哦，所以这个是有余师的第二句话，五是色果，所以五是果，五蕴是果，色是因，借由无复无际的色蕴升起什么？无复无际的五蕴。哦，所以大家可能简单的画，像我自己是这样画了，就是色，然后五，哦，前面是代表因，哦，那箭头的那一方向是代表果。哦，但是反而言之，色，欸，是非色因，所以画要怎么画？哦，欸，我的画法是这样，四蕴是指哪四蕴啊？受想行识这四蕴，受想行识这四蕴，它不能作为因来去升起色法。啊，当然这边还是都局限于无复无际哦，这边它的性质都是无复无际。好，所以这一家的看法，在古德的注解，古德的注解可以看到，他会说这一家是因弱果强，如请大家看到讲义的440页，欸，不好意思，先看439页最后一行，439页注脚61的最后一行，此诗一说，有看到吗？439页注脚栏的最后一行的最后一句话，此诗一说四蕴，请翻页，四蕴盛故非色因，色蕴劣故与四为因。所以色蕴，欸，无复无际的色蕴，除了可以生同类的自己的色蕴之外，也可以升起什么其余的无复无际的色蕴。所以因是比较弱，果是比较强。普光的聚色论机是这样说明，那同样在讲义440页注脚61刮胡二法宝的论述也是以同类的说法来讲，然后同样大家可以看到引文有没有？此是第二师说，那么这一段的第三行，我现在是在念讲义440页注脚栏刮胡二法宝聚色论记引文的第三行，此师亦以色性劣故与圣为因，是蕴圣色故非色因。那么是这一家的看法，他认为说因处于一种比较劣势，比较性是比较微弱的，那借由众因所升起的果法是比较强的，有点像是质比父强那种感觉了。好，那这是第一家的看法。好，那我们再看回讲义439页论文倒数第二行，第二家有余师他的见解刚好相反，刚好不同。论文倒数第二行，有余师说五是四果，色 非是因，所以如果画图的话就是是一个箭号然后五，就是是作为因可以升起五蕴，五是果，那么色非是因，色它不能去升起四蕴，不能去升起色受想行这四蕴，也就是说色只能生色，色不能生受想行识这四蕴，所以作为因反而是比较强，果是比较弱的，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有余师啦，有余师第二个的看法反而跟第一家的有余师在因果的一种见解上刚好似乎是有点相反。第一家的有余师是因弱果强，那么第二家的有余师刚好是什么？因要够强才能去升起果法，因如果太弱，怎么能升果法呢？升不起来，他们的见解反而是这样。好，那我们看最后一家有余师的见解，请看到论文讲义439页论文最后一行，有余师说色与四蕴相望辗转皆不为因，那中间的逗号可以删除了，相望后面的这个逗号可以删除，也就是说他认为物质的跟精神的他们彼此间都不能有因果的关系，物质归物质，那么精神归精神层面，所以这一家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但是他似乎有点算是二元说，彼此间是物质跟精神层面没有办法互相影响，这个可能跟我们的因果关系，我们所熟知的不管是中观或者是阿含所讲的因果关系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比如说以友情来讲，生理层面会影响到心理，心理同样也会影响到生理，精神跟物质在友情法看起来彼此间会有影响的关联。好，那么第三家呢，他否定掉物质跟精神彼此有影响的关联性，那么当然以上都是局限在什么无复无记，以上都是局限在无复无记。好，那至于这总共有四家，加上刚才有三家有余师，然后第一家是辗转互相都可以作为同类因的，那么到底哪一家是正确的呢？请看到讲义440页注脚栏，注脚61，普光的看法是什么呢？请看到注脚栏的 第五行，普光的认知是这样，诸论皆有是说，并无评价，今解且以后师为证，后师就是第四师啦，这是普光的看法，可是法宝他不这么认为，同样请看到注脚61-2，普光的看法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说不同，既无评文，何为正说？答曰：因言前说为善，前说是指第一家，同善染故。这边的善跟染中间请加一个顿号，他的意思是说，关于无复无记五蕴彼此间的因果关系等，他们的情形跟善的五蕴还有染的五蕴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善染性中既色四蕴辗转为因，因何无记夜色不与四蕴辗转为因，为恶性力。意思就是说，既然善性或者是染污性的五蕴都可以辗转为因的话，为什么偏偏只有无复无记情况跟其他的不同，跟前面的善染恶性不同？好，那中间法宝有一段论述，因为太长了，就把它给省略。那最后呢，他法宝讲说， 有人误解婆沙，妄断后说为证。哦，那今想此事未善其中。那有人就是指他的前辈啦，哦，那他说对方是解错了，哦，那到底谁对谁错其实很难讲，因为婆沙有部本身并没有下一个定论，那么乃至到世亲这边也没有下一个定论，哦，所以才会衍生出种种不同的看法。哦，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440页句色本文，哦，科判 B 身位等相望。哦，那前面是用五蕴这个比较一个大体的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来做说明，接着呢是从同一有情，哦，那么它有胎内的五位以及胎外的五位来做说明。胎内的五位是指什么呢？请看到注脚62，这在俱舍论的分别业品，哦，往后会提到，哦，就是在母胎中过去的论师把它分成，哦，经论把它分成五个阶段，哦，从杰罗兰、安布坛等等等等等。啊，当然这个在网络上或者在一些现代人的著作，他们有把这样的一个名相，哦，胎内的五位的名相跟现代小孩子发育的，欸，不是小孩子，说错了，在母胎中的小 baby 发育的情况做对比。可是就印象所查啦，哦，因为经论对于这五个阶位它的一种定义不是那么的一致性，所以要对到现在人的医学的看法也会出现差别。好，那胎外的五位就很明显的啦，婴孩、童子、少年、中年、老年。好，那总而言之，俱舍论文等一下所提到的十位就是指胎中的五个阶段跟，人出有情出生后的五个阶段，总共有十个阶段。好，那再请看回俱舍本文，又一生中劫那兰位能与十位为同类因，就是最初的能与其他的十位十个阶段作为因，那这个因是同类因。那安不谈能与其他的九位，也就是要扣掉前面的啦，就是前生为因后生为果嘛，所以同类因它就是怎么样有前后的关系咯。我们刚才不是刚才说错了，我们上一个阶段所谈到的具有因是什么？同时因果，同时。可是这边的同类因是什么？就有前后的因果，所以必然是已经发生的作为因，它可以去引申出什么未来的果法。哦，所以大家如果看注脚62就很明确了，第一个阶段是劫那兰嘛，所以它可以作为后面五个阶段的因，对不对？那第二个阶段它可以作为后面的因，所以它要扣掉什么？前面第一个比它前的。哦，所以论文才会讲说那个安布坛是九位为因。哦，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一一皆除前位而作为其他后位的因。哦，这边的因当然是指同类因。好，那这是在同一有情，哦，有情中现在位，哦，就是现世是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接着论文提到若对余生同类十位一一皆与十位为因，那这边就比较特别咯，他说若对余生，哦，那么十位个别都与都能当作其他十个阶段的同类因。哦，那余生是指什么呢？很麻烦的，在古德的说法又有一点不同。哦，那么请看到注脚64挂弧一，哦，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四行，哦，第四行开始现身十位后皆除前。哦，啊，这个是论文刚才的第一段，对不对？哦，就是后面的扣除掉比他早的阶段，他能当作 比它后面的前的音，就总而言之就是前为同类音，后升起的是等流过。但是呢，论文的若对于生是指什么呢？普光所解释的是未来生，某一个友情它的未来生，那么它的同类十位，那么个别都能当作十位的同类音。好，那这个是普光的看法，对于聚色论的余生，它是用未来生来做说明。但是法宝不一样，请看到讲义41页注脚栏刮胡二的地方，法宝聚色论述的引文第二段，第二段法宝说，这是在说明一生十位为因，也就是论文的落对于生、那一生是指什么呢？法宝说是什么过去或者是未来，所以他说一生者未过未生，过是指过去，未是指未来。好，所以到底是只有指未来还是也包含过去，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第一个，因为聚色论没有讲清楚，再来呢，婆沙也没有讲清楚。婆沙讲得非常复杂，他甚至也讲到什么呢？眼根对眼根，耳根对耳根，也就是他分得越来越细，不只是从阶段性，他甚至把每个阶段的每个设法等等都说明出来。好，所以当然啦，如果从论文的一种标显来讲，前面的又一生中，劫那难位与十位为同类因，安不谈等九位一一皆除前位与余为同类因，这是从现在世来讲的话，那么后面的若对余生有可能就是什么余，就是指除了现在世之外，当然就有可能范围是包含了未来以及过去，这样的一种几率确实是比较大了。从这我们文词上的使用，除了现在之外的其他，那当然就有可能是过去跟未来了。好，那接着再看回论文，由此方于外脉道等自类自类因广施者，由此方于的意思，那个方于它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在全部的某一部分，那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从友情的十位来做探讨，那么这个是所有同类因果法中的某一部分而已嘛。那么友情是如此，那其他的无情物等等，他们自类跟相似法的同类因等流过，也是这样的一种逻辑。那么就有事者要自己去思维了。所以他才会说，由此方于外脉道等自类自类因广施者。好，那至于在讲义440到441页注脚64刮胡一跟刮胡二，那么不管是普光的聚色论记或者是法宝的论述，除了在解释这一小段的聚色论文之外，他们同时都引用了大毗婆沙论以及还有顺证理论的内容来去做一个对应或者是解释。那么我个人会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啦，但是说实在我自己读起来也蛮辛苦的，因为他除了探讨现身某一友情的现身，也探讨了过去未来，那他也探讨了每个阶段每个部分，那么我会觉得我们第一次学习不用看那么细啦，但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利用注脚所列出来的，比如说大毗婆沙论卷131或者是顺证理论卷16的内容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阿毗达摩论师真的很厉害，他们对于友情的每个每个阶段，甚至每个法，眼根对眼根，耳根对耳根等等，那我们都去做探讨。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那么最后回向。